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称颂你的慈爱啊，称颂你的信实，因为你的信实，我们才得以存留啊。因着你的恩典，因着你的慈爱，我们的生命啊才有盼望。主，今早的时候，我们再次安静等候在你的面前啊，让我们与你的连接啊，真是紧紧的来投靠你的时候啊，求你的亮光就再一次啊照在我们的心中。我们把我们自己啊，把众弟兄姐妹都交在你的手中。做清早的时候，求你向我们施恩。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当我们读到这个诗篇109篇的时候，那这一篇是咒诅诗中的一种，那这个诗歌里面有一长段，在所有的咒诅诗里面，109篇也是这个话语讲得很严厉的一首诗篇，所以我们来用心来先琢磨一下这个大卫是在这样一个处境当中他的心情到这样一种的地步讲出这些的很严厉的话语，那背后的原因是什么？那我们今天基督徒当不当讲咒诅的话呢？也可以想一想新约当中对我们的教导是怎样的那我们今天应该怎样去读这一类的诗篇？怎样的应用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呢，我们先来读一下，然后一会儿再分享。好的，请大家回来我们一起看一看诗篇109篇。那这一篇呢是蛮难理解的的一首诗篇。这个好像从来没有听到这个大卫讲出这么严厉的话咒诅的话那怎么去理解这类的诗篇，我们今天应该怎样去读怎样去应用这是我们要去思考的一个问题那在这个诗篇里，我在想三件事情第一个，我在体会大卫当时的心情是，极其痛苦的一种的心情他对自己的描写他说我是困苦的人。从这个22节开始描写他当时的状况。22节说：“因为我困苦穷乏，内心受伤，我如日影渐渐偏斜而去，我如蝗虫被抖出来。”这是他对他当时的这个处境的一种的描写，自己处在一种很卑微的一种的境况当中，像影子一样在渐渐的失去这个如蝗虫被抖出来好像好。没有一点的力气可以保护自己，而且有一段时间了，24节说，我因进食，膝骨软弱，我身上的肉也渐渐瘦了，我受他们的羞辱，他们看见我便摇头。他是在这样一种的境况当中写下的这首诗。那中间从第6节一直到第15节这一段。就是他咒诅仇敌的话，在神的面前。那第二点呢，我想到就是说，这个仇敌这个敌人他们所做的也是非常恶劣的，是非常的这个邪恶的，可以说这个不讨神喜悦的一些的事情。这里有描述从第2节开始，他说恶人的嘴和奸诈人的口已经张开攻击我。他们用撒谎的舌头对我说话，他们围绕我说怨恨的话，又无故的攻打我。他们与我为敌，以报我爱。所以这个被咒诅的对象跟大卫的关系是曾经大卫爱过的照顾的，甚至是施恩过的但是这些人反过来呢，他说是以我为敌以报我爱这里也描述他们这些仇敌所做的这个恶事，从第16节开始他就说因为他上面讲这些咒诅的话，他说因为他不想施恩，却逼迫困苦穷乏的和伤心的人，要把他们致死他爱咒骂，咒骂就临到他他不喜爱福乐，福乐就与他远离，他拿咒骂当衣服穿上。这咒骂就如水进入他里面，像游入他的骨头愿这咒骂当他遮身的衣服，当他长束的腰带。这就是我对头和用恶言 议论我的人，从耶和华那里所受的报应。就是大卫这话语当中很严厉的咒诅这些事情呢，实际上都是这些恶人自己做过的，无论是他们咒骂人，他们欺压困苦的人，以恶报德啊，报别人的这个恩典。那实际上今天大卫所讲出这些话呢，是啊，对他们的恶事的一种的回报。所以这里面就彰显到，就是说上帝的公义啊，当恶人一直行恶不肯悔改的时候，最终收获的这个结果呢是惩罚，上帝的审判。所以这是第二点看到的，实际上大卫是在用这些的言语啊来彰显这个上帝要做的事情，就是审判恶人。第三点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是看到大卫对神的这个依靠啊，在他的这个述说当中，他有一句在第四节，他说他们与我为敌以报我爱的时候，他说但我专心祈祷。他并没有自己出手做这些事情啊，以恶报恶，而是把这些事情带到上帝的面前啊，求神来审判。他说愿他们如何，愿他们如何啊，是把这件事情交在上帝的手中。而且在这个诗篇结尾的时候啊，他还是在用口来称颂，来赞美神啊，表现出大卫在这个受苦啊、受羞辱的境况当中呢啊，他还是在仰望神的公义，仰望神的慈爱啊，神的救赎和保护啊。30节、31节是结尾了啊，他说我要用口极力称谢耶和华，我要在众人中间赞美他，因为他必站在穷乏人的右边，要救他脱离审判他灵魂的人。那想到新约的时候，两类的教导都有。在保罗的书信当中啊，哥林多前书16章22节，若不爱主的人是该受咒诅的。加勒太书1章8到9节啊，传的福音跟保罗所传的不一样，无论是别的人，无论是天使，无论是什么人啊，都是该受咒诅。主耶稣基督哈、啊，这个咒在世上的时候咒诅那些咒诅这个无花果树，咒诅最后的审判的时候啊，讲到那些在马太福音25章41节啊，讲到这个咒诅是讲到最后的审判，不可咒诅啊，这个话新约里面也有，罗马书12章14节，只要祝福不要咒诅。雅各书3章9到10节、啊、都提到、啊、我们的口被造、啊、不能又讲祝福的话又讲咒诅的话。所以怎么理解、啊、怎么看待、啊、先听听大家的分享。
大家早，我是 Sylvia。 我看到这一章的时候，我看到了大卫的真实，我真的就是看到大卫在这 一连串的从第六节开始一直讲到了20节，在这一段的他的感受里面，真的就是一个，其实就是我们常常生活里面，我们被欺压，或者有不公平，或者是有一些难处的时候，其实我们有时候也会有这样的反应。可是，那这就是好像就是人，就是人的真实。可是当我在回头再看到了。在他在说，一开始他说我所赞美的神啊，求你不要闭口不言，就说，然后最后的时候他是用这个我要用口极力称赞耶和华，主即使神闭口不言，我仍然要极力称谢耶和华。他仍然在困境当中，他的困境，在他这一连串的祷告当中，他在写这首诗的时候，他还没有跳出这个困境当中。可他是一开始的时候是本来是求神啊，你来帮我说。可是在最后他结束的时候，他说我仍然极力称赞。所以他的境况没有改变。可是他的在这个祷告的整个过程当中，他得着了，他在神里面继续的得着了力量。这是我第一个我学到的，我看到的。然后第二个我看到的是我很感恩的，是在他第四节他说，他们与我为敌，以报我爱，但我专心祈祷。他们向我以恶报善，以恨报爱。那在这一段里面的时候，他就是，大卫就是我们人的心境。就像刚牧师也说了，有的时候世上的人真的是以 以怨报德这样子。那可是这个时候我就看到了十字架上的爱，主耶稣就是那个爱我们的，可是最后被钉十字架的。那可是主耶稣自己的反应是什么？他是说，神啊，原谅他们，因为他们不晓得他们做的是什么。所以真的是这个眼光，这就不一样了。那就是我们这个整一个的诗篇是大卫在旧约里面写的，我们今天是新约里面的，我们看得到，我们看到了十字架的爱。所以我们真的是一开始我们也会有这样的难处与境况，可是我们真的要知道我们的神是得胜的神，而且主耶稣自己就已经为我们代求。所以真的是我们专心祈祷，求主自己保守，求主自己，不管是我们在什么样的境况当中，尤其我们真的是在尤其在疫情当中，真的是感受到好像真的是末日真的是越来越接近，这脚步越来越近。所以他所有形容的这些事情在末日都可能对我们在发生在我们的身上，这很多的东西都要发生。那我们要怎么样站立得住？我们就要用口极力称谢耶和华，我们要站在主的话语当中，要每天支取神自己话语的力量。一点点分享。
好，谢谢 Sylvia， 很好，要点出这几个重点啊。第一个就是这种真实啊，确实是大卫啊，很诚实的面对神啊，这也是神把这类的诗篇放在圣经里面的原因啊，它反映出人在各种情况当中的那种很真实的反应啊，所以这一点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有到这种地步的时候啊，心中甚至想啊，害你的人也遭到啊这种的报应啊，我们会有这种心态啊，但是也告诉我们说，当我们落到这种心态当中，那个出路是什么啊？谢谢 Sylvia 也提到这个，从主耶稣基督的角度来思想这个问题，他是为我们受咒诅的哈，承担这一切的，一切的咒诅哈都落到他自己的身上，替我们承担的哈，这是最终的出路哈，感谢主哈。
大家好，我是 Audrey。这一篇诗篇有时候真是刚开始念的时候，实在就感觉不太好，那不太容易懂，因为就是说，因为他说的一些这个话也是蛮好像是蛮恶毒的哈，就是希望他的那个孩子变成孤儿啊，那个他的妻子变成寡妇啊，让他的孩子去那个讨研讨，而且在荒凉之地去讨饭什么的。这也就是说我们人真是我们的心境真是就是常常有高有低，尤其是在这个被人家冤枉啊，或者是被人家这个尤其是你一片诚心对别人的时候，到时候得来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时候，那种感觉的委屈或怎么样，那一定是有很不好的那种反应，所以心中就会发生这些比较苦毒的，然后他的思想就希望这些人能够得到某些的报应。因为这篇里头讲的蛮长的，这种希望那个敌人那个落到什么样的光景，但就是说他能够到最后还是回到神的面前，就是跟神来呼求，让神的旨意彰显。所以这个我也很那个佩服他，就是说这个诗篇他自己写下来以后，因为他自己也看到他说出来这些话，那他没有说把他哎这个不好意思这样子给人家看到这样子，他把它改掉，他也没有。这个真的就是周也讲的他的真诚，他的心境当时是什么样子，他就明白的很显露出来。那个时候他也经过一些这种很真的很苦毒的那种心态，就是希望别人落到什么样的境况。所以这个是他一个很诚实的一面，但这也是表明了我们这个每一个人的这个心中的这种那个高 高低起伏这种那个我们也都会那个经历的，但主要是到最后我们还是要回到神的面前呼求神，然后让神的那个旨意彰显，让神行他的公义，就这样子。
前两天在小组分享当中有一个姊妹有提到一点，她就讲到说她在看这个 avenge 和 revenge 这两个词的区别。她说这个 avenge 和 revenge 是一种的报复，是出于对自己被苦待，被冤枉，被错误对待的时候一种的本能的一种的反应，出于自己。但是 avenge 呢是建立在外在的一种标准上，比如说以神的公义为标准的，以神的这个本性为标准的一种的审判啊，一种的判断啊。那我们通常会理解啊，知道说我们不要这个以恶报恶啊，我们把这个深渊在主哈，主必报应啊，要让神用他自己公义的标准去衡量每个人，衡量每个事啊，然后呢让神来用公义的判决啊来审判世上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啊，这是对的哈。那今天这个诗篇又让我们更进一步，这里确实是大卫是在讲他自己哈，是为他去，他说我的对头嘛哈，二十节他说这就是我对头和用恶言议论我的人从耶和华那里所受的报应哈。他确实是在自己的经历当中自己受的苦哈，这些人怎么那恶待他，他的一种的回应啊。但是呢他当大卫被称为这个神合神心意的王，合神心意的人啊，当他的心很贴近神的这个感受的时候啊，那神也依然可以使用啊这一类的所祷告所发出的话语啊。那其实最终也是啊出于这个神公义审判的那个标准啊，这个是不改变的。
大家早，我是吴威雄。
吴长老早。
当我在读这首诗篇的时候，可能跟很多弟兄姐妹一样都很 confused。但是我在读的时候，我想这段很可能是大卫被他亲生的儿子亚沙龙追杀的时候，有很多他的亲信都背叛他了，他的谋士亚西多佛背叛他，四美也背叛他，多益更讥笑他，所以他在这些痛苦中很自然的按照人性里面的反应，他跟主呼求，他想到那些原来是他的朋友的人突然反面对待他，他会咒诅他们，这是人性的软弱。但是令我感到惊奇的是，他对神的信仰始终没有改变。刚刚牧师提到这26节啊，他说：“耶和华我的神，求你帮助我，照你的慈爱拯救我。”他知道他的慈爱，他的拯救是从神来的。在第21节，一个转捩点就说：“但是，主耶和华，求你为你的名恩待我，以你的慈爱美好，求你搭救我。”他始终是信靠神的，他知道说，如果我信靠神，我苦难之后得到的是荣耀。就像刚刚少爷讲的，就是十字架之后，主耶稣定十字架之后，会带来他的冠冕，而且。我很稀奇的是在第4节啊，我说那些仇人以我为敌，以报爱我，但我专心祈祷。我不晓得他这个专心祈祷有没有为那个恶者祈祷。然后到30节他说，我要用口极力称谢耶和华，我要在众人中间赞美他。虽然他在痛苦中，他也咒骂他的敌人，但是他心里面还是尊神伟大，还是赞美耶和华神，要在众人面前称赞美他。那这个我是觉得他信仰的根基很稳定。虽然人有软弱，是的，我们有时候常会嘀咕嘀咕，也会骂骂人，但 但是信仰成了我们的力量。就像保罗，他虽然经历过这么多苦难，但还是依靠神。虽然刚刚牧师讲了，在罗马书十二章，保罗讲了很多，我们不要以恶报恶，要众人认为善都要去做，这都对。耶稣自己在马太福音第六章讲到说，我们要为敌人祝福，不要咒骂敌人，他都讲过。但人的软弱还是在，因为我们只不过是蒙恩的罪人，只是求神保守我们的口舌，保守我们的心态，让我们紧紧跟随他。不管在任何环境，我们仍然能够依靠他，靠他得胜。因为最终的审判者是我们的神。我们在绝望的时候，要记得自己的能力有限，神是能力是无限的，依靠他。这是我的看法。
好，谢谢吴长老。刚才有一个 chat 说，这个吴长老在讲话的时候离那个话筒稍微远一点啊，要不然这个会有一些杂音会出来。
OK，
好，对，现在就好多了啊。你知道在犹太人的有些的版本当中啊，把这个诗篇的第五节后面加了两个字，他说这个他们向我以恶报善，以恨报爱，说道啊，括弧里面加上说道，所以这样一转呢，就变成说后面这些咒诅的话是这些恶人讲的啊。但是这个我们的圣经里面没有这个啊，如果圣经原文没有，我们也不需要加，就说明就是说，包括那些神学家，他们都觉得很难解释这一段，怎么可以讲出这种咒诅人家孩子、咒诅人家妻子的话哈？真是很难接受的哈，但是圣经就是很真实的呈现。那我们新约的基督徒该怎样去应用哈？第一个应用千万不要学的就是说，只把第六节到第十六节、十五节的话哈拿出来讲，这肯定不是讨神喜悦的哈。人会苦到这个地步，但是你不能停留在这里哈。大卫也没有停留在这里哈。当他心里极苦的时候，他还是在仰望神，依靠神，称颂神啊。尤其到我们新约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我们有更多的启示，知道神的心意，为敌人祷告，为逼迫你的人去祈祷，不要咒诅，只要祝福，这些话都是很清楚的。再一个，在这个疾苦当中，唯有神能够帮助我们，要有这种的看见，要学就都学，把这全篇的话都能够发自内心讲出来，最后还是在投靠神，专心的祈祷，然后这个称颂神的名啊，在这个过程当中依然体会上帝的慈爱啊。
我是月华，我想讲几句话对这一章。我非常注意了第六节，大卫当时是受了很多冤屈，他一直爱仇敌，但是呢，仇敌却以恶、以恨来报他的爱。他的心情是不好，但是他说话有分寸，他的分寸就在第六节，他是求神派一个恶人来辖制他的仇敌，派一个对头站在他仇敌的右边。我觉得他不是亲自出手来骂他们，而是求神来在这个事件上去怎么样子使恶人能够受到教训。恶人不想要神的恩典，那神就不施恩。恶人喜爱咒骂，咒骂就临到他。所以说，恶人所行的恶，神要派一个更恶的人去回报他，使他能够在这个中间能够认识自己。我是觉得，作为基督徒来说，我们是应该忍受，但是呢， 我们也不能够永远的退后，就是你欺负我，我就往后退一步，你再欺负我，我又退一步。如果用这种方式来对待恶人的话，恶人就越来越猖狂。所以大卫当时的心境的话，他不是自己回首，他是求神按照神的公义怎么样子去辖制恶人。所以从这个角度上看，我觉得也不违背新约的教导。我的想法就是，因为给基督徒给别人的一个感觉就是非常的软弱，在恶人的面前不敢回首不说，不敢回口不说，还要不停的往后退。我是觉得这样做不对，我们要站定在那个地方为他们祷告可以，我们把一切交给神，我自己不要去做，而求神出手。我觉得这样子的心境的话，我们自己就会好很多，因为我一切都交给神了，神自然会按照神的公义来处理。所以他的祷告一开始就有第一节，求你不要闭口不言；第六节，求你派一个恶人去辖制他们；第21节，求你为你的名恩待我。完全是从神来考虑，因为你的名为大，我是你的孩子，求你按你的名这样对待，不能使你的名羞辱，被羞辱。26节，神啊，求你帮助我。所以他在这种完全依靠神，把重担卸给神的心情下，他能够开口赞美。我觉得我自己的一生，在被人欺压的时候，我老是往后退。我现在在回顾这个情况下，我退的并不甘心，但是我让你嘛，我容让嘛，结果就没有他这种心。所以我读到第六节，我觉得我过去错了，我不晓得我这个心境对不对，请大家能够帮助我，谢谢。
我想同志们这种属灵的经历哈，回头去看的时候应该是很深的哈。这个我们如果没有落到那个地步哈，没有那种的经历的话，是很难的哈，去体会的。但是刚才童姊妹讲的强调的一点很重要，就是说他的这些的咒诅的话语是真实的哈，发自那种受苦的境界当中发出，那他的赞美也是真实的，这个很宝贵。就是说大卫这个人，这是神所喜欢的地方哈，他不虚假，他不去故意的去掩饰哈，无论是在人的面前还是在神的面前，他很真实的去面对自己的内心，面对自己里面的情绪哈。这是为什么这个诗篇可以留在圣经里面，因为他的话是心境是真实，他的赞美也是真实的，他能够在这种的处境当中依然开口来称谢神、求神、依靠神，从里到外哈，这种真真实实的一个人，神看见，神喜悦哈。那神也希望我们能够这样的哈，去真实的去面对，因为那个与神的关系、与人的关系也好哈，如果只是停留在那个表面的一种的状态哈，就很难的深入啊。但是大卫他可以进到神的心里去，跟他这种的带着信心的一种真实的呈现是有关系的。
大家早，我华梅。
华梅早。
谢谢大家刚才的分享，这一篇我真的是很难读，但是我觉得可以看到两件事。第一个就是看到大卫他心里面的那种痛苦，特别是在第7节啊。 第七节后面有一句，他说愿他的祈祷反成为罪，就看得出来这个逼迫他的人好像也是一个信神的人，也是会祷告的人。就当你碰到这种事的时候，我觉得他那个心里面的那种痛苦，我觉得就是让我更能够体会他心里面的那种痛苦，因为这不是说不认识神的人在欺压他，从这一句就看得出来好像是那群他认识神的人也在欺压他。所以一个就是让我可以就是去想到他心里面所受的那种苦。那他咒诅的这些话，刚才听大家分享就突然有个感觉，就是大家都承认他这个是很真实的在把他心里面的感受讲出来，所以我也觉得这个人性，我觉得人把他当作一个人来看的话，你会觉得这整篇其实很理所当然，觉得好像本来就是这样。所以我就想到我们最近读基要真理，讲到耶稣他又是百分之百的人，又是百分之百的神，我就觉得其实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心里面的这些苦啊，其实跟大卫感受到的这些可能 都差不多都一样，他心里面可能也有这些感受，但是耶稣他最后讲出来的话，他做出来的事就完全不一样。所以我就觉得好像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些咒诅的话的话，就是从这些话里面我们可以去衬托出耶稣他就是他的跟我们不一样的地方吧，就是衬托出耶稣他去怎么样去克服他心里面他一样有这些怨恨，但是他我想或者不要讲怨，我不知道怎么讲了，反正就是他的感受，他心里面也一样都是有这些感受，但是他最后他会跟父神讲说原谅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啊。我觉得就是从这个角度去看，去体会耶稣所感受到的跟他所做的，我觉得这样子我就比较能够感觉好像有点理解怎么去读这个诗篇，要不然我很难去理解他讲这些咒诅的话究竟我们可以学到什么。
感谢主啊，很好啊，这个大家从不同的角度去想的时候就可以帮助我们更容易去理解啊，这一类圣经当中有一类啊很难读的经文，这是其中一种啊，咒诅的诗怎样去体会啊。我们体会到大卫的真实，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也看到大卫对神的信心，但更重要的啊，刚才有几位有提到真正的那个出路是在这里面看到主耶稣基督，体会到耶稣很喜欢用的一个名字叫人子啊，称呼他自己的时候就是人子，就是人本来那个当有的那个样式，神当初造人照着神的形象造人的那个最标准的样式啊，是这个人子这个称谓所代表的意义，就是他的在各种情况下的一种的反应本来应该是神造人的时候那个正常的反应，但是因为人犯罪的人都变了，所以他来他说我是人子，这个人的那个标准在他的身上，就在十字架上，大卫经历的他可能都经历，而且经历的更深更苦，但是即使是在那样的一种经历当中，这个人神造人当有的那个样式在耶稣的身上被呈现出来，这是我们读这类诗篇最终要去琢磨的，这样也联系到我们自己，当我们受这些苦境的时候可以让我们在这些的痛苦的经历当中能够体会到耶稣基督人子的那个样式，然后呢让耶稣基督那个生命在我们的里面能够借着我们这些苦境能够表现出来，能够尝到一点主受苦的时候的那种的经历心情也好，能够我们说我们要彰显神的荣耀嘛，这就是我们不寻求那个理由，寻求那个摆平，寻求这个在地上得到那个公正公义的对待，因为我们有一个更高的一个寻求就是在我们各样的经历当中包括受苦的经历当中也能够彰显出耶稣基督的那种的样式。也感谢主这个分享鼓励大家早晨这个一起读的时候真的是用心去思考这些话，我们可以越来越深入的去明白感谢主好，时间到了我们分成小组，大家可以继续来分享祷告。